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向大家道平安，现在我却要给大家看几则让人心里不太舒服的新闻。这则是上个星期天的新闻，七旬母申诉13万棺材本小女儿转走。这位妇人是73岁的老妇人，她跟她的小女儿开联名户头。她说这些钱是我跟她跟她先生一辈子辛苦存下来的，如今只剩下200多块。7月19号的新闻，推打老母还泼水，不孝子吃牢饭。这个不孝子向她74岁的老母亲要钱买饮料，后来不甘心她的妈妈碎碎念，竟然把妈妈推倒到她的手指骨折，然后还向他泼水。之后他妈要跟要他要求他妈妈为他的一通卡来充值，他妈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后来他还推了，还拳打他的妈妈。然后七月初的新闻，不孝子觊觎母棺材本3个月盗取逾20000元。这个男子为了要去夜店狂欢，他盗取他已故父亲留给他妈妈的生活费，妈妈那时候心软没有报警。再下一则，不孝女为遗产诅咒母被车撞。新闻指这26岁的女郎半夜向上门敲她妈妈的窗户，偷她妈妈的手机，然后威胁说把财产把遗产转到自己的名下，妈妈拒绝，她竟然诅咒她的妈妈。这个女人在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她的妈妈她的姐姐动粗，以至于她家人要申请个人保护令。再一则，不孝子开口讨钱，老妈劝说反挨揍。这个男子在冠病期间丢了工作，他向他69岁的妈妈借120块钱，妈妈劝儿子去工作去找工，结果被推倒在地上，导致他的大腿骨需要动手术然后装钉。男子在法庭上求情时怪 COVID 夺走他的工作，他只说妈妈曾经给他写信写求情信说这只是一场意外。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打他的妈妈。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不断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偷爸爸妈妈一辈子的血汗钱，为了去夜店拿走狼妈妈的钱，咒诅家人被车撞，拳打妈妈打到骨头需要装钉，对生他养他的人一点感恩心都没有，把父母当成提款机，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拿钱，把父母的爱跟饶恕当成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人还算人吗？我们不要骂人骂得太早，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如此的没有良心，不知道感恩。我们跟圣经里面提到的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两样，一样的忘恩负义。我们伤透的是爱我们的天父的心。让我们把第一节到第四节再读一遍，这一段是慈父的哀叹。以色列年轻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们一起读，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然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我用双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像人拉高牛的轭在两轭之上，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一开始就是蒙爱的，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聚居400年，在饱受法老的苦待跟逼迫中，上帝打发摩西到埃及降十灾，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带领他们走过干地，走过红海干地，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上帝用云柱火柱作为他们的引导与保护，上帝按时降下玛拿，赐活水，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立国，上帝赐给他们列国所没有的律法，在他们中间设立祭司，兴起先知，教导他们如何的敬拜侍奉上帝。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爱是那么的有那么长久的历史，就像以人来说，共同走过这么久的岁月，一起经历过这么多的事，应该是有很深厚的情感，很深厚的情谊的。然而以色列人说变就变，不论上帝的仆人怎样的呼唤他们，劝导他们，他们都拒绝听从，反而转向敬拜偶像假神。以色列民不断地犯罪跌倒，每当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就救赎他们，再次的怀抱他们，就好像慈爱的父亲教导孩子走路。我们问问林耀、恩泽、应辉这些年轻的爸爸，当你们的孩子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你们一定是小心翼翼的跟在孩子的身边，看到孩子跌倒一定会赶快看孩子有没有受伤，对不对？即使有一些幼儿教育说不要孩子一哭就把他抱起来，不要就立刻就哄，可是做父母的看到孩子哭，即使是没有把孩子抱起来，心里已经是把孩子抱得紧紧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孩子就这样子被绑着，看了觉得有点搞笑，心里想怎么好像在牵着然而圣经说这是慈神爱所。下一页，吕正中的翻译是，我用人情之绳子牵着他们，用爱之绳索引领他们。就是说这是属人的绳子，不是属牲畜的绳子。低等动物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强迫的手段使他们听话或者服从，从事劳役。但上帝不是把人当作动物，用绳子那样子绑着他们，控制他们，不是的。但在古代的时候，战争结束的时候，战败的一方就会被战胜的一方用绳子绑着，然后把他们牵回去，拖回去当奴隶。上帝不是把他的百姓当成俘虏，上帝是以符合人尊严的方式牵引着他们。先知用绳子来比喻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上帝的这条绳子是慈爱的绳索，是用来牵引以色列百姓走正确的道路。牵引是走在前面，是领导的意思。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着他。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平时都是有一堆的人簇拥着他，要他医治，要他行神迹，门徒也是围着他，好像在保护着他。然而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走向哥哥他时，马太福音记载，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耶稣走在前面。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于他的子民，除了用慈神爱所牵引，继续第四节，我带他们向人拉高牛的轭，在两轭之上。在过去，世上的君王大多数是以强权跟重压来统治百姓，他们就像在牛的两轭上上了甲板，让百姓为他们服务，却不让百姓吃饱。可是上帝却是放松牛两轭的甲板，也就是说上帝从来不是以他自己的强权来压迫他的百姓，反而是把粮食放在他面前，让人能够吃饱，供应他们的需要。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用仁慈跟仁爱，恩慈跟仁爱来维系他跟子民的关系，而且供应他子民的一切需要。还有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可以想象吗？抱着孩子贴近，让他脸贴近宝宝。现代中文译本是，我抱起他们像抱婴孩，依偎贴在脸颊上，我俯下身子喂养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的温柔又细腻的情感。 我们看到上帝将自己放在父亲的位置上，说自己是多么的爱这儿子，可是儿子却转去不理会父亲，不要他，去认别人，去认巴利当着父亲，而将爱他的父亲赏赐给他的东西，包括五谷、美酒、橄榄油，都说是别的父亲给他的。这根本是认贼作父。在座的每一位，你能够体会这位父亲的心情吗？不，除非我们经历过被人背叛，否则我们很难体会天父的心有多痛。你想想，从小你就全心呵护的孩子，如今看都不看你一眼，你不能够想象那样子的锥心之痛。你以为可以一直相知相爱相守到年老的另外一半，有一天突然因为第三者而离你而去，你不能够想象那仿佛天塌下来的感觉。过去多么要好的朋友，有一天因为自己的益处，完全不顾过去的情谊，跟你切割关系，你不能够想象那是多么受伤的事。我们不能够想象，我们也难以体会天父的痛，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深刻的背叛。我们轻看了上帝的子民不遵守与上帝的约，转去敬拜偶像，那是多么严重的事。那是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被人背叛，所以不能够怪我们不能体会天父的心？请听我继续说下去。我们不能体会天父的心情，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体会天父的心，因为我们总是以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只关心我们要的，我们眼中只有自己。为什么人会拜这个拜那个？因为对于这些木头泥土雕刻的偶像，我想怎样拜就怎样拜，我要给他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我想要哪方面的好处我就去找那方面的神给我好处，当然那神给不给得了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我不拜神，只拜我自己，因为一切都是靠我的努力得到的。基督徒啊，做什么泄饭祷告？你老爸我没有赚钱给你花，你有钱吗？你有钱吃饭吗？你该谢的是我，不是什么天父上帝。那基督徒体会天父的心吗？不见得，不见得。很多基督徒还是凡事以我为中心。今天的敬拜团唱什么诗歌啊？ key 这么高，害我唱不上去。今天这个女传道在讲什么啊？我一点得着都没有。教会的活动节目怎么这么多啊？我不参加，等一下被人讲，我参加了，我又没有时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唉，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祷告总是，主啊，赐我家人健康平安，我的学业进步，我的事业顺利，我的生意兴隆。唉，我们很少祷告说，主啊，愿在我所面对的困难上显出你的荣耀，愿你在我的病痛上让人看到你是对你子民不离不弃的那位上帝。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时，我们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不相信上帝为我们所定的计划是使我们得平安而不是 遭受灾祸的计划。当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时，我们连耶稣走在前面我们都忘了。我们总是认为我不在那个该骂的人当中，传道骂的是别人， 不包括我，所以我插着双手听传道一直骂人，不关我的事，因为事不关己，所以根本也不会体会天父的心。我用的是我们，不是你们，也就是说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所以上帝的仆人，其实我也是常常 常常的对上帝的爱视而不见。我也是漠视上帝爱的人，我常常没有体会天父的心，我只专注在我自己要的。我跟你，跟以色列人，跟所有信主，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常常的伤了天父的心。我们蒙恩却忘恩。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可是我们却自以为义。我们以为自己是公义的法官，我们义正言辞地指出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却没有尊重对方也是拥有上帝形象的人。我们让天父发出哀叹，我越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我们可以说是逆子。在摩西律法中，对待逆子有严格的规定。如果有人有忤逆倔强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管教他以后，他还是不听从，他的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当地的城门去见本城的长老，对本城的长老说，我这个儿子忤逆倔强，不听从我们的话，是个贪食好酒的人，全城的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听见了就都惧怕。以色列这个逆子，无论上帝差遣先知如何的劝诫他们，他们都不肯回转。背逆上帝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上帝不会轻忽。让我们这时来读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说明了他们背逆所要面临的刑罚。来，他们必返回埃及地，亚述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我。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飞舞，毁坏他们的门栓，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吞灭他们。我的子民绝要背道离开我，因着所负的恶而呼求，却没有人为他们卸下。在何西亚王的年代，以色列人归降了亚述几年，后来亚述有新的国王要上场，而何西亚王认为跟埃及结盟就可以对抗反抗亚述，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向亚述当亚述的附庸国，不用向亚述进贡。可是他们忘了，当年就是埃及奴役他们，是上帝把他们带脱离埃及的，现在他们却想要透过埃及来摆脱亚述的权势。以色列人他们的血液里面好像充满的都是背叛的因子，不论是对上帝对人，他们都反复的背叛。然而箴言告诉我们，人心里的谋算很多，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有谁会想到上帝竟然借着亚述人的刀剑来惩治以色列人？悲哀啊，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自受吗？我们常常说苦难挫折让我们带我们更靠近上帝，然而上帝即使经历了战争跟被掳这么重的刑罚，他们仍然不知道悔改。他们不但不悔改，他们还向他们所拜的偶像呼求。但人手所雕刻的偶像怎么救得了他们呢？以色列靠亚述，靠埃及，就是不靠上帝。悲哀啊，以色列这个逆子怎么会愚蠢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明明有真神，他们不呼求，却去向假神哀哀叫。我们的上帝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呼唤他的子民回转。在古时，他曾借先知说，主耶和华这样宣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以色列家回转吧，离开你们所行的，何必死亡呢？以赛亚也放胆地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论到以色列人，他却说， 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子民伸开双手。当世人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没有上帝，因为他们觉得好人总是接二连三的遭遇苦难，坏人做尽坏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圣经告诉我们，主绝不当人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当人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死亡，却愿人人都悔改。真神上帝不断地呼唤他那悖逆的子民，然而百姓却呼求假神，这是何其的悲哀。逆子的悲哀是自以为聪明却成了愚蠢的，逆子的悲哀是有真神他不依靠，却靠这靠那。有一句所谓的励志名言，我看了都想笑，来，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自己永远不倒。你确定？我不否定人要努力进取，要尽本分，但若你相信你靠你自己永远不倒，那你真的是傻得可怜又可爱。逆子的悲哀是上帝不断地呼唤他，他却越发地走开，受苦没有让他开窍，他竟然向那不能够救他的假神求救。在座的各位，你是否从逆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人说，以色列的骄傲跟固执需要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能够使他们不得不真诚地求告上帝，是这样吗？到底上帝需要容许多少的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才愿意亲近他，并且谦卑诚实真诚地为自己的罪哀伤？亲爱的，你知不知道，即使以色列人认贼作父，他们枉梗悖逆，他们完全不理会先知的预言责备，他们一意孤行，他们喜爱祭祀，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讨好上帝，结果祭坛成为他们犯罪的地方。就算是这样，以色列这个逆子这样的不堪，上帝仍然称他们为我的子民。一般人对于伤害了我们的人，我们很难再称对方为我的某某人，但伤害非常深时，我们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想提，直接以那个人来代替称呼。我们的上帝依然称背叛他的子民为我的子民。接下来的两节，上帝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从第三人称他们转为第二人称你。这一段可以说是上帝最真挚的爱的告白，这是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们静下来聆听。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把你交出来？我怎能对你如同压马，待你好像洗扁呢？我的心常翻转，我的怜悯发动，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我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上帝，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必不会含怒而来。
这样的告白叫人揪心。先知以人的情感来描述上帝内心的挣扎，因为有爱所以有挣扎，如果没有爱，直接快刀斩乱麻，执行公义的审判就可以了。但就是因为爱，即使以色列民让上帝为父的心多么的哀痛，上帝都不甘心舍弃自己的百姓， 他从他拣选以色列人那一刻开始，他就定义的爱他们到底，就算他们不回转，上帝却仍然没有办法放弃他们。在这两节里面有三个怎能，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把你交出来，我怎能对你如同亚玛，待你好像洗扁呢？亚玛跟洗扁靠近索多玛俄摩拉，当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玛跟洗扁也一同被毁灭。我的怜悯发动，直接的翻译是我里面的怜爱大大的激动起来，也就是说上帝正要任凭亚述人全然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奇妙的回心转意。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怜爱之情就好像热火这样子焚烧起来。是以色列人回转了吗？不，没有，以色列民没有做任何的事，没有悔改，甚至他们还在最终呢。上帝在前面说了三个怎能，我也很想问上帝，你怎能就这样子放过这些对你没完没了背叛你的人，顶撞你的人呢？他们都还没有悔改，你怎能就对他们施怜悯呢？第三个怎能，我可能气得都问不下去了，这不公平啊。人就是这样子，不但容易发怒，而且会记恨很久，这是人的软弱跟有限。上帝的答案，因我是上帝，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所以我是上帝，这就是他怜悯的基本理由，是怜悯让上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必不会含怒而来。我不敢想象全能的上帝的烈怒是多么的可怕，我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些拜其他神明的，他们会害怕得罪神明，却不害怕上帝的烈怒。上帝说他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如同他过去全然毁灭索多玛平原的那些城市。上帝能做到这回心转意，是因为他是上帝，并不是人。世人发怒时一意孤行，一定要将怒气全然的发泄完才甘愿，但上帝受到自己神圣属性的约束，上帝虽然发怒，但他不能够违背他爱的心跟他信实的应许。上帝虽然有义怒，但是他仍然有怜爱。如果是人，一定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回心转意。或许你会想，上帝既然是上帝不是世人，那我们世人不容易饶恕人，上帝应该没有问题啊。我们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够了解以色列人偏离离开上帝是多么的严重，也不能够了解这样的行为是导致上帝多么的难忍他的愤怒，以至于除非他是上帝，否则他没有办法不止息他的烈怒。我们很容易按我们自己的期望跟作为来定义上帝，比如我认为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是无药可救的，就不需要一再的给他们机会，上帝应该直接了断的行审判，我认为上帝这样那样才叫上帝，这是我想出来的上帝。事实上上帝是圣者，圣就是分别出来，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是无限量的超越人类的。独一无二的圣者，他的爱远超过所有的人，既能够不妥协的惩罚罪恶，又能够坚定不移的向罪人施显怜悯。因为他是上帝，他的怜悯大过审判。因为以色列得罪上帝是多么的严重，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按人的标准跟摩西的律法，一个逆子是要被治死的，然而因为他是上帝，所以要按爱的标准，神圣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按人间的报仇的标准。上帝道德的要求，他道德的标准并没有降低，只有这个圣者可以做到了充满了怜悯并且维持圣洁。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刘德华演的电影叫做《法外情》，后来还有一部续集叫做《法内情》。剧情讲述一个贫苦的妓女，她被诬告杀害富商的儿子。刘德华饰演的是这名妓女的律师，他并不知道这个妓女就是他的亲生母亲。那故事就是围绕在亲情、公义、道德、公正。那时候我好小，我看这样的电影，我就很超龄早熟的在想，法跟情如何平衡？这两个有可能同时做到吗？好难啊，难啊。同时做到法和情、公义和慈爱，只有上帝做得到，因为他是圣者。十字架一横一竖是上帝公义的威严和丰盛的慈爱交汇的地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值得吗？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而且这些罪人不一定领情，到底值得吗？上帝看你看我，值得。就算我们这些罪人让天父一直哀叹，他仍然决定爱我们到底，以致让他的独生子走上十字架。我在写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是越写越难过，因为我发现我的文字没有办法带出天父那一颗为我们哀痛的心。我了解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以色列人背叛上帝是多么让上帝伤心的事。我更知道，当我说上帝的儿子为罪人钉十字架是因为爱，许多的人的耳朵已经开始关起来，因为觉得这些话已经听到会背了，没有感觉了。但是你是否知道，人世间或许再没有什么痛是比因为爱而受伤更加的痛了。而我们的上帝就是经历这样的痛苦，他是受苦的上帝，他受苦是因着他的爱。福建话爱疼疼痛，同样的音表示爱不只是甜蜜，爱也叫人痛苦。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是很痛苦的，因为以色列民背叛了上帝，上帝却继续的爱他们。这种的爱是一种极大的痛苦的爱，是痛在心里却没有办法说出来的爱。就好像一开始时我们看到那几则新闻，那些父母面对无情的子女这样子的对待自己，他们只能够感叹，却没有办法用更多的言语来描述心中的痛。爱疼，在座的各位除了你自己还有上帝，你知道你已经离开上帝有多远？你不是没有听见上帝在呼唤你，但你用各种的借口来掩饰你的悖逆。今天愿你想起过去上帝是如何的用双臂来抱着你、医治你、牵引你。如果你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还不错，我想问问你，你会不会心疼你的时间、金钱、孩子、事业、男女朋友、你的另外一半过于上帝？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你全然的摆上这些，你会不会就算心疼，哎，你仍然愿意顺服，只因为上帝疼你、爱你？有爱就有痛，或许你在爱的过程当中受了很重的伤，我邀请你今天就将你的伤痛交给疼你、爱你的上帝，让他来医治你的伤口。 我们当中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来教会很多年了，但你们就是不愿意相信。你们觉得基督教不错，但就只是不错，仅此而已。朋友们，天下人间再也没有别的神像上帝那样，在你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有接受他，就为你付上爱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他一直没有放弃的等你，你到底还要让他等多久？如果你今天愿意信主，等一下你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上会之后请你到 DB5 新朋友接待室，让我们的接待员为你跟进。就算今天你还不能做决定，我还是鼓励你上会后到新朋友接待室，把你心中的疑问、你的挣扎都告诉接待员。如果你不知道 DB5 在哪里，上会之后我在门口，你来找我，我告诉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今天愿意信主的朋友，这个时候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们所有的人一起低头。朋友们，我说一句你跟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拯救我，现在我知道你是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归向耶稣。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而死。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求你赦免我以前不信你、背逆你的罪，也赦免我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感谢主使我因信得救，感谢主赐给我永恒的新生命。愿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引导我新的人生方向。慈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更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帮助我一生跟随主耶稣。接下来我要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阿爸天父，对不起，因为我们一再的伤你的心，我们的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充满了不为人知的丑陋。就如星期五祷告会上讲师所讲的，我们是18天的基督徒，我们付出18天的时间、金钱、精力给教会，只要超过18天，我们就觉得哎呀，太多太多了，我们对你的爱是何其有限。但你对如此不可爱的我们却不曾放弃。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存心存意存力的去爱你爱人。我们知道在爱人的过程中我们免不了会受伤，但叫我们不要因此停止去爱，不要让我们的心变为冰冷，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爱的源头。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